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娟子。男人的天空又要开始了。
对，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男人的旅程哈。
是，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三位弟兄他们谈的一个核心的话题就是男人的五个伤痛。
是，这个伤痛呢，真的是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原来男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经历很多很大程度上面的伤，还有痛的。
对，而且他们常常呢是不说出来的。
对，男儿有泪心里流。
对啊，而且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他曾经说到他的一个经历哈，就是年轻时候被欺骗被欺负的那种经历，他真的是在心里面埋了20多年呀。
是，若没有男人的天空，他可能这些东西还压在心底深处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男人之间也要倾谈，也要彼此聆听。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男人的心声。
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系列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世上这几十年真是一个旅程。
我们从哪里来，起点站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圣经里我们去寻求和领受人生的答案，
跟过山车一样，有惊险，同时呢也是充满乐趣的。男人在一起嘛，就有我们男人自己的话题。
男人的天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大家好，我是陈敏，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今天演播室呢，同样还是有我们三位弟兄一起在这里哈。尼克弟兄，
大家好，我是尼克，很高兴又回来跟大家在一起，能够再谈一谈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天信，很高兴又跟大家在一起。
哎呀，今天我们这一节课是男人的天空，做真男人的第五课，回忆我们的父亲。我们开始看一些数据哈，这边是讲这个从1060年开始，每10年孩子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比率是越来越少，然后呢孩子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呢，相反呢就是越来越高，这个数字就越来越高。
对，另外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农村的父亲啊都到城里去打工啊，所以很多孩子都是遗留在家里边，或者跟母亲一起啊，或者是跟这个爷爷奶奶一起，姥姥姥爷一起啊，这样呢也是造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父亲的一个缺位。
对，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吧？
对，留守儿童。
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中国古话有这个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耕时代家里的男人呢都在一起，老爸和儿子这都在一起的。因为就是那种环境嘛，
对。
还有一句叫这个虎父无犬子，爸爸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每天亲眼所见，这老爸的英雄行为，这儿子一看就差不了。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20世纪初的时候，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变。那把农耕时代这种父亲和孩子在一起的这种紧密的关系就打破了，那么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对，
因为这个工业革命嘛，使大批的男人都离开了家庭外出工作，
对
吧？要么在办公室啊，要么在工厂里打工，对吧？那么辅导孩子成长的这个工作，这个任务呢，就转移到了母亲这个女人的手里边。
对，
所以尤其是二战，使成年男子都去上阵杀敌，所以后方的孩子和他们成长也都交给了母亲去这个是他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时代的发展呢，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是全世界范围女权主义的兴起。我们小时候也都听惯了好多铁姑娘啊，妇女能顶
半边天呢、
是吧？
不爱红装爱武装啊，对，
男女平等、
儿女多旗帜，对，
这个就好像就缺失了一种男子的气概，就是男子气概去哪儿了？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就每个家庭其实这个小环境，也是有 这样的影响的？
我的家庭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哥三个嘛，父亲呢，我记着在我小的时候工作的距离呢离家非常远，所以说是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每个星期回来一次，就感觉好像爸爸好像在家里边不是起一个特别主要的地位吧。每个星期回来一趟，然后呢在家待一天就又去上班了。所以那时候在小的这个很小的心灵里边呢，就觉得好像爸爸就是经常不在家，经常不在家。然后呢家里边主要都是妈妈做这些家务啊，做饭啊，包括我们这个三个人哥仨这些上学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的想法呢，我的就是我成长过程中呢，我总觉得就是父亲有一个位置，就是说在家庭里边你的家庭是完整的。我觉得现在北美很多家庭就像刚才你们分享的，以后儿子跟亲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家庭本身就是缺失父亲。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家庭就造成了一个儿子的成长吧，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咱们长大的时候呢，在国内呢，那个时间的离婚呢可以说是很少很少。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是生长在单亲的家庭，他就知道我父亲
管不了我，
管不了我，跟我母亲就是分开的，这个家庭里边就没有，在这个位子上就没有，造成现在很多很多的心理问题啊，社会问题的这么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说到是父亲在给我们小时候的印象，真是我很深刻。其实我们生长的年代差不多，小时候就60年代、70年代那会儿，我父亲也是因为工作需要在外地去，不在家里边，通常也是有时候真的长的，我印象中一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以后短短就那一天嘛，因为6天工作。
对，
那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呢？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的孩子嘛，然后这一段时间不在家怎么样？但是呢，孩子总有好有坏，所以典型的，我觉得这例子可能家家都差不多。典型的就是看得好的时候就说，你看我儿子多好，三好生，大嘴长，三道盖，100分。这个儿子总有问题吧？这一有出事儿的时候，跟我妈说，你看你儿子啊，怎么考的？怎么才考这么多分？你儿子怎么又捅娄子了？好的都是我的，
对
对，
不好的都是你的，
对。
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那种指责别人，这推卸责任，这种就是过去就是家长，尤其是父亲这种的言行举止，真是影响到现在的孩子。注意我说啊，我没说是塑造了今天的我，是影响了今天的我。但这影响就有两方面嘛。要么我就跟着父亲这条道走，学他也这么去做，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哎呀，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那要不能去指责人，要去赞美人呢？所以不能陪孩子，那现在是不是多陪孩子？就是这样去反过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对，
实际上现在北美这个父亲的缺失啊，我觉得造成了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不好的一些影响吧。你像有一些这个因为心理上有问题啊，造成这个精神上的问题，自杀呀，这些做一些暴力啊，吸毒啊等等，这些当你问到他的家庭情况当中的父亲啊母亲啊，他就会跟你讲，我的父亲不在，就在哪儿哪儿哪儿，我母亲，我跟我母亲住在一起，就是说你会知道，就是他讲的是一个破碎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的这个母亲也好，父亲的也好，这个地位的话，在这一个家庭当中，我认为是真是不可替代的，
有一句话是那个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可以代替一个家长，没有任何一个好的学校可以代替一个好的家庭。
主，如果我是一棵树，就请你修剪我，唯有经过你亲手的修剪，才能使我成长茁壮，成为有用的栋梁。主，如果我是一块石头，就请你琢磨我，唯有 经过你亲手的琢磨，才能使我化为圆润，成为坚固的基石。我的主，我不怕痛苦与眼泪，不怕艰难和打击，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就请你点燃我，唯有你以生命点燃我，才能使我发出光亮，逐退四周的黑暗。我的主，我不怕痛苦与眼泪，不怕艰难和打击，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
实际上现在咱们都成年了，可能体会不到啊，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学生的这些压力也好啊，年轻人的这些工作的压力也好啊，但是你回想起来，咱们自己的父亲能够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一起踢球啊等等，一起这些做一些这个事情，有时候这个实际上父亲和孩子在一起没有做什么。你比如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们在一起，并没有，我父亲这个性格是一个很性格很温和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呢，我们家里面呢，人家都说是这个严父慈母嘛，我们家好像这掉一个个儿。我妈是一个性格比较急的人，我父亲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比较这个慢性的这么一个人。虽然你有时候你可能说，哎呀，我爸爸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在一起也没有特别的陪我们一些出去玩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呢。你回想起来以后呢，还是觉得很温暖，就是我有这么一个父亲，
嗯，
陪着我一起长大，上中学呀，上大学呀，包括父亲最后退休啊、离休啊等等，都是在一起长大的，
嗯，
这样你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可能你自己心里边有一个靠山吧，就是你这个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嘛，但是你就觉得，哎，我父亲是我的一个靠山，
嗯，
就是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或者说我人生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我有一个靠山在，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是这个角色的父亲的角色也很非常非常关键，
嗯，没错没错，
对对，
就是这当时那个年代给父亲定义的一个角色，对吧？
嗯，
就是外变，男主外女主内吧，
对对，
你们会很有安全感，
没错，对对，
嗯，
对对，
嗯，
刚才说到父亲的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我想起来我们《男人天空》里边 Dr. Robert Lewis 他亲身的经历的时候，
嗯，
其实他父亲最多的还是缺失，
对，
包括大家印象很深，他结婚的时候父亲都没有出现嘛，
嗯，
因为喝醉酒了，是吧？
对，
对，
但是他唯一记得一个很清楚，就是小的时候父亲跟他去钓鱼，
对，
嗯，
钓鱼的时候其实一天下来父亲跟他没说几句话，
嗯，
但是那种美好的感觉，就父亲在一起，
对，
两个人共同做一件事情，
对，
那种的美好回忆，就是大家去想象吧。
对对
对
对，也许因为男人之间这个感情沟通可能不多的，
嗯哼，
不会说，哎呀，你这个今天感觉怎么样，你这几天玩也不说，咱们就是钓鱼，咱教你这是技能，对吧？钓鱼应该怎么钓，对吧？ 钓不着鱼该怎么样，哇，就觉得是啊，又学到一些东西，然后于是是一个最亲的最信得过的人在教我，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也就像刚才那个天信讲的这个父亲对人生的影响嘛，他肯定是积极的影响或者是消极的影响。你可能长大了以后你说我不想做我父亲这样的人，刚才说的 Robert Louis 的父亲就是一个喝醉酒啊，他的印象当中的第一个词就是 drunk， 经常是喝醉酒。
对，
所以作为儿子来讲的话，你长大以后你就不希望成为你父亲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但是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在里边，你比如说钓鱼啊，这些也美好的回忆啊。所以说呢，父亲的角色呢很重要，有时候是积极的，有时候是消极的，但是呢是绝对不能缺失的，我看是
绝对不能缺失。今天在最后的时候呢，做一个这个调查哈，我们三个找三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父亲，记忆里边的父亲。我觉得我父亲，我想起我成长的时候的父亲的话，就是一个很第一个字就是严厉，非常严厉，对这个学习上啊生活上的行为啊特别要求严厉。严厉的这个副作用就是打你啊骂你啊，因为他对你不满意。
对，
第二个我的用的词就是生气，我老是觉得他不是不够平安，老是看着我做的事情不满意，老是生气啊，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叫他告诉我他要期望是什么，但是没有跟我说我要去怎么去做到。第三个呢，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正直，就是说就是他的同事啊朋友都这么评价他，就是说很值得信赖的一个人。好，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很好。在对我们家人啊对他的这个单位里边都是很忠实很正直的一个人。
我赶紧抢着说吧。
刚才确实是你说了一个词儿，
我也要说的，那个严厉的。那既然你说了，我就说了啊。这个我印象中，父亲三个词儿呢，严肃是一个，真是板着脸说话的，不苟言笑的那种，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
高标准，
这是那会儿的话，都用到我们身上了。
对，
三个呢，
就是
严谨。
做
事情一丝不苟，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去做，三严。
我父亲呢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父亲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但是你要让我总结三个字的三个词来形容我印象当中我父亲的话呢，第一个我跟这个正直，我父亲很正直，就是说因为他从小在打工的时候啊，他都是做财务起家的，所以说呢经手的钱是很多很多的。虽然他最后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校长啊等等的，但是他的专业从小的专业是财务专业。他说经过我手的钱一分钱我都没有贪污，一分钱，他说你把我放在钱堆上我都不会动一分钱的，这是他的一个做人的这么一个态度。很正直。另外的话呢，我父亲很传统，读了很多这个四书五经啊，就整天跟我们讲那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等等这些东西，一直在跟我们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在跟我们不停的在讲这种这个很传统的这些东西，就说大家要孝敬父母啊等等这些，赡养父母，孝敬父母，要尊敬父母。我们小时候是不能顶嘴的，我估计可能你们也差不多，都是不能跟家长其实不能顶嘴的。
对，
这是一个很传统。另外一个呢，父亲呢，就是说造成了一个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嘛，就是他这人比较怕事儿。看到很多这些变革的时候，他就变得很压抑，就是说他害怕，就不敢做事情。后期我就发觉，他就不敢做事情了。所以说呢，这个可能是也是我父亲的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很小心谨慎呢，还是造成这种性格上的，就是说对我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样有什么可怕的，是不是？咱们都年轻人，但是老一代的这些人的想法，可能现在我随着咱们自己的年龄，这个越来越大的话，能理解当初父亲为什么那么做。所以这是我对我父亲的一个印象。
谢谢两位弟兄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叫人甘心的交出自我，从来没人对你说，那到底是对还是错？不断地忙碌，
不断地奔波，你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你从不思索，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想家，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虽然生活被工作压榨，找个机会和他说说话，虽然生活有太多牵挂，找个时间想想家，
想家，
想家，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
哦，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新月，
嗯，
你听完这个三位弟兄的分享之后哈，我们就发现，哎，我们在那个年代当中，父亲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可能是就是比较少回家，或者回家的次数很短暂哈。那我就发现现在呢，可是好像这种的情况变成了一个加剧的反应，就是父亲甚至包括了母亲都有可能会缺失的。
哎，你说这个之前我们会关注的焦点在于父亲的缺位，
对，
为了要养家糊口，所以出外哈工作，
是，
那这种情况呢就越来越多。但是现在我们也看见，其实在今天的家庭当中，不仅是父亲，
是
连母亲，
对，
都成为职场中的女强人，
是，
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都是保姆给带着，
对，
或者说是爷爷奶奶给带着，
或者说是送到了寄宿学校当中给带着。
小留学生，小小留学生越来越多了。
是，每次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当中。这些孩子在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成长起来，他们会有家的定义吗？这个家到底对他们来说有多少的影响力呢？其实在这个在他们三个人男人谈的过程里面，有一位弟兄提到了，就是说爸爸不是在塑造他们，而是在影响他们。 其实我们有的呢是父母给了积极的影响，也有的呢是一些消极的影响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好像似乎都没有缺失，都不能够缺失。
对，
就是说你这个爸爸妈妈好与不好，但他们总是多多少少在影响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哈。
嗯，
但我们就发现现在的好像很多的家庭里面，这是一个空白。
对，
嗯，
你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哈，就是有一个学校哈，作文课上老师布置的一个作文题目，
啊，
叫做《我的爸爸》。
嗯，
然后有一个孩子就不会写，
哦，
他很少见到爸爸，
是
他不知道要写什么，
他对爸爸都没有概念。
然后他就是从小保姆一直带着，
啊，
可能跟妈妈在一起时间稍微多一点。
嗯嗯，
但是呢，你让他写我的爸爸。这孩子睡觉的时候爸爸还没回来呢，
啊，
早晨孩子上学走了爸爸还没起床呢，
是
早晚两头孩子都见不着爸爸。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写我的爸爸，他真是无从下笔。
是，那你说，嗯，这个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家，就是因为有爸爸有妈妈，
嗯，
有孩子才构成一个家庭的一个体系嘛。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现在家都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嗯，
那何谈为家呢？
是，
这个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心中到底是什么呢？
嗯，现在呢，如果让我们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父亲，我们这代人呢，
嗯，
还能够想出来。
是，
嗯，
没错。
我想如果再隔一代人或者两代人，让他们再去想我的父亲用三个形容词，可能真的是一片空白，不知道用哪三个形容词。
这是真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可能只是三个状态的描述了，可能，
嗯，
在不在忙，嗯，
见到见不到。
对呀，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真的是要引起我们就是深思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
嗯，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的节目呢在播出这个男人的天空哈，
嗯，
我想男人是一家之主啊。
对，
这一家之主在家里边立定哈，这个头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这个课程呢我们还要继续进行。
是，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哈。
嗯，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亲情不断电特别为大家准备的父亲节的礼物男人的天空。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嗯，我们再见。
再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g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